们就看下面哈、哦。上次没上，所以呢，感觉好像是距离好远。所以呢，你要想到说难可得信这个部分，因为真的是说很多东西，其实佛法说简单很简单嘛，因为最主要的都是在日常生活上用得到的，然后解决我们的烦恼、我们的困难的部分。所以呢，其实说简单很简单，就是说你只要去做了。但是呢，你若讲到义理的部分，有时候呢，你会觉得说跟我们世间所思考的好像完全不一样，哦，所以呢，你很难产生相信、信任，哦，就像有一次，那个有一个师姐就跟我讲，她说：“你那个小毛头，哦，你知道你那时候在念佛眼的时候，因为他我毕业以后好久了，他才跟我讲这一段故事。他说你在念佛眼的时候多好玩，你知道？看你就是像小孩子，但是呢，你讲话就这样不苟言笑那样子，就这样子丢出一两句，害我们都觉得说，啊，我讲言比你讲米较济，你个讲啥？哈，哦，然后我就说我到底说了什么，让你这么久了你都还记得？他就说有一次他去受菩萨戒，然后呢，因为我是在做医护室的部分，那他有一次呢，他就是有一点点受伤，然后来找我们帮他擦药，结果呢，他就看我说好像很可爱的样子，就跟我聊了一下，就说他怎么来受菩萨戒的啊，然后就是说他本来在做什么，然后呢，他现在呢，他就是家里他跟他师兄是怎么样，然后呢就那个小孩子呢，就是变成一个人带女的，一个人带男的嘛。然后呢，他说：“哦，你们最好，你们都没有这个顾虑哈。哦”就说：“他说只要是家庭都会有问题。”然后我就说：“那有问题？”他听说我是这么讲，我说：“有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他就说：“常常会为了一点点小事情，小孩子要穿什么衣服，也会吵架。”真的吗？就是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孩子打理的这样子漂漂亮亮的，然后出去很人见人爱嘛。他说连真的出门要穿什么衣服，两个人都会吵架。然后我就说那到底吵的有没有意思？他说啊，如果有意思就不会吵架了，如果有想到这一点就不会吵架。我说那简单啊，那你知道说吵这个没意思的话，那你就先跟他道歉啦。他就说为什么要我跟他道歉，是他跟我吵的。我说学佛的人是最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就会发现错误了，发现不理想的话会赶快先自己承认错误，先去道歉。如果是你一直觉得你是正确的，然后错都在对方的话，这就不是学佛的人了，因为他来说菩萨戒嘛。我就这样跟他讲，所以他就永远记得。他就说有一个小孩子，然后他就说我小师父嘛，他说有个小师父齁，我去受菩萨戒获得的利益是这样。他就说有智慧的人都会先跟人家道歉，齁，没智慧的人就会觉得说是你错，所以呢你自己放不下。他就说我回去以后跟他道歉，我过得很自在，反正他觉得就改优诶。他就说每次什么事情他就是还坚持直谏，然后呢他就说你认为对就好。他说反而是他过得很好。然后呢，后来他孩子呢，都跟妈妈都不愿意跟爸爸。他说，因为爸爸都一直讲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才对。然后我就说，那你看你是不是得到这个？他说，可是那时候看你讲这个话的话，我会直接的感觉说你根本没有经过世面，都已经气了半死，我怎么可能跟他道歉？我说，可是你看有没有发现，你跟他道歉的时候，你获得的利益最大？他说，没错。那我现在讲这一句话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其实学佛的人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你讲一句话就说你先跟人家道歉，然后呢就是感觉说你是胜利的，那好像很难信解，对不对？一般人就说我必须争到我赢为止，再不然的话我们去法院嘛，我告啊，告到我赢为止的话，你看是非善恶分得清清楚楚，这是一般人最能够理解的嘛。但是学佛的人好像在这一点他就被爱的好你好，然后呢算了嘛，你认为我错那我跟你道歉嘛。但是这是学佛的人的一个观念，因为为什么我今天我跟你争， 我能不能用得到，然后说不定我争到最后我是脸红脖子粗，然后呢整个血压增高，那一点意思都没有，对不对？啊，不如就说好，你要我给你，然后跟你道歉啊、哦。你看那个两个孩子，他到现在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们两个是师父救你们的。他孩子那时候小时候完全听不懂他讲什么，他就说，后来他念高中的时候我有去，接着他就那个孩子还跟我讲，因为妈妈出国，然后呢，他就叫我说去陪他们那个小孩子，就说上课的时候要叫他起来，然后呢，就是等于说那一阵子我就会帮他嘛，因为他出国大概都是两天，因为他是做那个委托行的，所以他两天都怕他孩子迟到来不及上课，他就说你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叫他起来，他们自己会去打点他们吃的，然后回来他们自己会那个，但是呢就是说早上他最怕的就是说早上会来不及，然后呢他小孩子都会跟我讲说，师父为什么我妈妈讲说我们两个是你救的，我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们，我怎么救你们，我说到底妈妈怎么讲，他就说那时候小的时候呢，那个我是跟妈妈，他是跟爸爸啊，然后呢后来妈妈有一次去新竹回来，就把我们都带在身边啊，因为他爸爸就没有住那边嘛，然后呢后来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就说你跟小孩子讲说我救他们是怎样，他说啊、哦、就是那个啦，上次你不是讲了一句话，就是我先跟他道歉嘛，然后呢小孩子后来发现他说爸爸都很强势，所以呢小孩子呢就全部都跟过来，就不愿意跟他爸爸，然后他要跟他爸爸的时候就是先打电话就说爸爸我们要注册了，这个时候回去见他爸爸一趟，哦，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我说真的很不错嘛，我说你看你学佛多好，他说可是我那时候更很难听信你那个小孩子讲的话，我说那时候我是小孩子哦，我是大丈夫耶，他说对对对，你那时候的表现就是不苟言笑，然后我说也很奇怪哦，我们第一次见面你会把你家里的事情告诉我，我说对呀、啊，就是这么巧哦，然后呢就是丢了，就是捡了这一句话回去以后，他把孩子就收回来了，要不然的话他就想说反正一个人一个嘛，要分就一个人一个啊，然后小孩子永远是那么吃亏的啊，反正他没办法选择嘛，没办法选择，就是说反正你大人安排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他说现在是说小孩子都跟在他身边很高兴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这世间真的是很难信解的事情很多，但是呢你学佛的人智慧高，你就有办法信解，如果你现在如果说家里两个人吵架，或是你跟朋友吵架的时候，然后你一直觉得说你对你永远放不下，那就是你还没有学佛，因为为什么你有挂碍，你有挂碍你不自在嘛，那我们学佛其实是要无挂碍才会快乐，你有挂碍就很麻烦、哦、有人就说啊你这样子一直做下去，他是不是能头轻棍，那被棍的话一棍嘛，对不对，这一辈子有多少，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稍微学佛的人就是会比较有智慧，就是在这一点，所以呢他就说那个烦恼中有菩提，你看我们在烦恼当中，我们是不是生死轮回烦恼当中，其实你会发现佛性存在，但是没有学佛的人可能就不是嘛，我一定要争，我争了我用不上，我的孩子会用得上，其实你的孩子你帮他争了很多，到时候是真的帮他吗？不见得、哦、所以呢他这边菩提中有烦恼也是难信嘛、哦、所以有一次就有人跟我讲，他说、哦、那一个人呢真的是烦恼重重嘛、哦、你跟他讲话呢你很难去给他什么特别好的建议，因为他都听不下，然后他永远是他的对，因为他其实也很聪明，他可以掰出一大堆的理由，然后呢有时候呢甚至说是动作出来或是那个音调出来，然后你就很难去跟他有什么建议，他说充满烦恼重重，结果呢最近他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再告诉讲我怎么样，我已经发心要出家，要不是要落法为你了，结果那一个人对方就跟他讲，他说你要落法为你哦，谁敢收你，你 那个道场如果你去的话不就是天翻地覆、哦、然后他就说没有啊，我出家以后我就能够怎么样。结果有一个旁边有一个朋友就说啊，那不是烦恼当中有菩提吗？师父不是常常讲说烦恼当中有菩提，他是充满烦恼，所以呢他现在明那个菩提显现了啊，你怎么可以再泼他冷水。然后他就说他那个地方父母亲都打他都招架不住了，他去道场有办法吗？因为父母亲养他养育他的，然后他都没办法感恩的话，你要说道场，其实坦白讲道场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一个地方，他不会 是照顾小孩子的心态来照顾，他就是你来到这里你就是修行、哦、不可能就说我一定要给你call、哦、给你怎么样，不可能，除非你是客人。所以有时候常常有佛学院的学生跟我讲，他就说他想去哪里出家，想去哪里，师父你认为怎么样？我就说你可以去、哦、你可以去，但是你不要马上讲你要在这边出家，你去那个地方你认为说你很适合你很喜欢的时候，你住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你一个月，你住下来然后你每天随众，一定要随众，你不能当做客人给人家招待，你一定要随众，然后呢你去注意他们的那个互动，如果互动当中你认为完全 OK， 那你就适合你出家的地方。如果你互动你发现怎么会是这样，然后你常常都起烦恼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赶快去找别的地方。因为为什么当你出了家以后你才后悔的话，其实是很麻烦。我说没有一个道场是像招待客人这样子招待里面自己的人众，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永远那个人众永远是客人，因为人众就是来到你这边的话，他的法身慧命都是寄托于你了，那你要把它调配调得像一个那个天人师的样子，就是不能有烦恼，不能起心动念都让小孩子气、哦、所以呢真的如果说要去哪里出家，就是要有这种感烦那个觉悟嘛，不是说啊我去到那边我三餐不用担心，错了，真的出家不是在三餐，出家可能就是重点是在你的心的一个调伏。如果你看到什么人事物，然后你一直觉得说难可信解，然后我就起烦恼，对不起，那个地方不只是你起烦恼，你起了烦恼会影响人众，那反而你造业更多、哦、所以呢就常常就讲说我们学佛的人就是要有智慧，我们去人家难以信解的我们有办法去信解，人家拿你放下的你能够放下，那才真正的叫做学佛、哦、就像我之前呢，我其实会有很多脾气嘛，会有很多那种感觉看不惯，我想说看不惯我一直看不惯对方会不会改，绝对不会嘛，看不惯是你从心理上发出来的看不惯，你要改是改你自己，你没办法改对方，对方怎么样是他的事情，真的是他个人造业个人了嘛。那如果对方根本他也没有要跟你一起生活的话，跟你一起出家的话，你也没有那个义务去担他的心嘛。他们还讲你不要把别人的烦恼拿来你自己身上放，那不是很可惜吗？哦，应该是说他有心要跟你学佛，像说学生、哦、像佛学院的学生我以前都会要求比较严嘛，然后呢我就说一上课我发现不对劲，我就问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就会讲怎么，我说你们真的是很好嘛，为什么你可以那么多时间还可以找出一些可以让你烦恼的地方，他说没有啊都是谁谁，我就说不是嘛，你应该在这里你们忙得我要背书都来不及，都没时间背书了，你怎么还有那个空间可以来看别人的是非，那表示你呢太有空了嘛，所以呢我现在开始要你们背书，他说哦都是你害的，因为你起烦恼然后被老师看到了，所以呢每次上我的课他们都不敢真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为什么真的是我们太有空了，太有闲的时间的时候才会去看到别人的缺点，因为你自己忙得半死的时候管他别人怎么样， 对不对？别人讲什么话，我哪有时间去理那么多？哦，应该是要这样子嘛，哈、哦。所以呢，学佛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一点，要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哦。所以呢，在这边的话，他就讲说，有很多世间男女性解的，然后呢，男女性解的话，那其实是怎么样呢？他说何以故嘛，哈、哦。他说如来得虚法虚妄烦恼的性嘛，哈、哦，本质嘛。那本质其实是你没办法讲出来的，本质是空，怎么讲出来？所以呢，佛陀在修各种行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不会用分别的部分，啊、哦，然后呢，他虽然有所证悟，或是灭除什么烦恼障碍那些，他其实没有什么一个本质实有自信可以灭可以证得的部分嘛。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就说，那我为什么要修？我为什么要证？我为什么要学佛？这是世间人都讲，说我学佛我可以获得什么，对不对？我修行我可以获得什么？应该是这样子嘛。你要说我现在讲这一句话，然后对方听了可以获得什么，一定是会有所想，就说他应该是获得什么。但是呢，佛陀这边他就特别讲说，我有所证，我有所行，但是呢，我并没有证得什么，我并没有获得什么。所以是不是一般人很难信解的？那不是白做工吗？我们一般是讲白做工就是这样子嘛，不会有所求，不会有所获得。但是实际上，佛陀修行证悟的，他是无所得、无所证，但是呢，并不是像我们所说的白做工的部分，因为他什么？他所证得的这个是没有一个实质本质存在的这个部分啊。那我们众生所要求的很可能就是说，我要很实际很真实一个本质存在。就像今天我其实是这么早出门啊，第一个当然是想到说不要那么热，第二个呢我可能想到说，我如果下午的话我会很累嘛，这样子往返跑很累嘛，那不如我早上出门，我就可以先去看完医生，然后呢就先去，因为之前有一个地方有一个道场嘛，他就是要我去帮忙做一些事情，就是说可能是上个课，那个地方是交通很方便嘛，然后还要做个法会那些。那我就想说，一个道场能够这样子经营，而且在那个交通这么好的地方的话，应该是很理想。所以呢，我也想说把实际情形先去了解一下。结果呢，我后来就想到说，那如果是这样子，我去我能够做什么？我第一他本来是很热心的要我去嘛，齁。那我后来我自己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能够做什么？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师姐就跟我讲说，师父你什么都能做，你怎么讲这种话？我说我不是什么都能做啊，问题是我能够帮到他什么，他要的是什么，对不对？我当然如果佛法方面对我来讲不是什么问题嘛，但是他要的是什么？然后他就说，对呀、他好奇怪哦，他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对呀、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能不能满足他的所求、他是一个佛堂是非常庄严，我坦白讲我所有看过的大概是算是还不错的一个地方嘛，但是呢我不晓得他要的是什么啊，然后呢目前是从起步而已嘛。那我本来是想说很好啊，那我们就可以，如果以后方便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地方嘛，齁。但是我后来想到说树林的部分的一个经验嘛，齁。但是他那个地方是还好，就是说交通非常方便，有电梯，而且呢是在三楼而已嘛，齁。而且就在站牌这样子走过去就到了，齁。可能在站牌这边招招手，你上面就看到你要什么了。但是呢我就后来想到说，我能够帮他什么？然后他就真的是，我们今天在咖啡厅其实是讲到这边嘛，然后我就说可能大家都要先思考一下嘛，我们要的是什么。他说那个人就说，我只希望能够提供给要学佛的人有帮助。我说如果是这么单纯的话，这个即使我都愿意帮忙嘛，就是说你不给我终点费，不给我什么的话，那说随后随到我都愿意嘛。但是我后来跟我那个朋友谈起嘛，我就说 有那么单纯吗？好，他说他也要知道一下嘛，有那么单纯吗？哈，我说真的，有些地方的话是一个团体的话就有办法，如果是私人，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单纯。好，因为为什么都要有所得？好，得到的是什么？可能不在乎钱无所谓嘛，但是在乎名位，在乎声誉，这也有可能。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去附和，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如果说在乎金钱的话，那就完全跟佛法不一样了。哦，那个后来那个朋友呢就跟我聊起，他说诶，那师父你去哪个地方，我说很不一样哦。我说那个地方他可能就是真的就是提供给学佛的人用，但是呢他完全不收费。然后呢他是只要是法师去上课，他还是终点费什么照算，哦，他是不收费的。如果是用这种方式他要收费，我说就完全不一样。那他如果做法会的话，他其实法会也是让人家随喜，我就说我可以举宜兰饼的例子给他听，他就说哦，那这个要跟他讲哦，要不然他会以为是说还是一样，就是法会就怎么样，然后呢那个上课又怎么样，说不很不一样的情形。我说今天你愿意提供很好，但是呢就是你的目的是要有所得的话就不对，因为学佛是无所得，哦，那无所得最后是怎么样，是功德增上，那你有所得的话是烦恼增上，因为你会处心积虑就想着说我办这个法会可以赚多少，哦，真的嘛，很多很多很多地方都会这样，我办一个法会我要赚多少，甚至以前都有人跟我讲，他说办法会没有用啊，然后到最后人也走了，然后呢所有的只留下那个垃圾给我们整理而已，我们也没有获得什么。我就说不会啊，你一个人收多少，然后那个一个水路下来你只归也追六套。他说师父你看一下，我们请那些人的话一个人要多少，我说如果你算到这样子的话真的是很难嘛，哦，真的你要办一个法会，你就要前提你的动机是什么，哦，为了教育筹募基金 OK， 那教育筹募基金你把名相打出来，那你就不需要供养很多法师很多钱嘛，我们要供养没错，但是呢我们就跟他讲我们筹募基金的用意是这样，然后法师我们就是随喜供养，我们不需要给太多嘛，哦，那你如果说你又要好看，然后呢你的目的完全不对的话，那就等于是你最后起一个烦恼，是不是烦恼增加，办法会烦恼增加，那也不对对不对，好，所以呢他说要无所得这个部分，那无所得无所灭嘛，你既然无所得你就没有，你怎么灭，没有当然是无所灭，好，所以呢上次是应该是讲到这里对不对，好，那下来呢他就说，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有能信解如是法义，当知世人得脱诸见，当知世人供养诸佛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故，啊，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个无所得的观念能够信心坚定，能够理解通达的话，那这个人呢就一定是在自己的那个执着方面，啊，就是一般我们都说我见人见这个部分嘛，啊，就已经是解脱了，你只要不执着你自己的那个主张的时候呢，那表示说你能够放下嘛，你能够放下就是跟诸佛的那个解脱的道是一样，所以呢你一定是过去曾经亲近佛，然后曾经供养佛，你才会有这种智慧。所以呢今天我们常常讲的是说，我们能够接受到佛法，能够亲近佛法，一定不是只有这一辈子，尤其是你听到什么你能够马上信解，像这一部经其实是文殊法门的话，那你能够在这个无二无所分别无所执着这个部分你能够产生信解的话，那表示你的智慧很高嘛。一般我们都说很难信解，像世间男女信解嘛，那我们还能够信解，是不是表示我们不只是这一辈子听闻佛法，可能之前就已经熏修而来，所以呢我们的信心才会坚强，听到这样子这么难信解的我们还没有打退堂鼓啊。啊，你要说 很庆幸嘛，所以今天有一个人就问我，就说，我说我一点半要讲课，所以呢你一定要今天跟我，你一定要早上帮我针灸，帮我看好，然后呢我下午就一定要出要去。他说那你笑了，我说我不要，我已经来到这里了，然后你还要再叫我再回去再来，我不要。然后他就说那你有几个人上课，我说十个，他说算一算，他说那可以来这边上啊，我说好，那我通知他们来哦。好，那意思是怎样，我们本来从二三十个最后剩下十个，他表示我们的十个是真的是信心坚强嘛，信解。好，那当然有的人就说不是信解嘛，就想着说不好意思，因为人就越来越少了，不好意思再离开了，是不是有这种心态？但是呢至少就是说我们能够信心坚定的话，就表示我们可能不只是这一辈子熏修嘛，因为这么难的信那个经典我都能够继续再往前。有的人就说我已经听不下去了，最好就师父你就一直放假好了，然后就我就可以不要来了，而且这么热。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看个人每个人的一个那个熏修，可能就是之前就已经熏修过来，所以呢你再怎么样我都愿意过来。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也会累啊，真的，我坦白讲有时候想到哎呀这么少人，不如我们就叫到咖啡厅上好了。但是呢后来想想不对，因为为什么我们本来讲就在这里嘛，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大概是这几个嘛，啊，没看到的呢我们总不能辜负他们嘛，对不对？所以呢人家也是信心坚强在这边听，我们怎么可以辜负？所以呢就在这边就讲到说，能够信解如是法义，能够信解这样子的法义的话，这个人一定是能够在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那个见解方面，他可以能够放下，然后多听嘛，然后这个人呢当知嘛，当这个人呢一定是供养过诸佛，就是曾经跟佛一起就是有供养过，然后呢也曾经亲近无量的佛，所以呢这时候才示现在这边，所以呢我们应该是想感到很欢喜嘛，你看我曾经有跟佛结过好缘。然后下面呢讲说，当知是人得善人护，以为一切诸善之事所护念故。他就说这个人呢一定是有很多善人在保护他，想说那个善知识在保护他嘛，然后呢甚至呢能够有一切的善友能够加持，当然究竟的善知识就是佛嘛，护念就是加持的意思。当知是人信大妙法，以妙善根得增上故，这个人呢能够信解那个大妙法，信解这种那个文殊这个般若法门嘛，不二法门的话，那这个人的那个殊胜的善根呢会更增长。然后当知是人善得法财大妙宝藏，以能守护佛法藏故，然后这个人呢能够获得法财。一般我们都讲说哇我什么都我来这边有领薪水，有一次就有一个师姐嘛，他就说有人就觉得说他奇怪，他怎么每次呢这么热的天气他都这样子千里迢迢，然后带着午餐来给师父吃嘛，然后呢就是觉得很讶异，就问他说哦，你都不累